他离开一年。在这个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可能埋藏着伤痛，通常是不易被我们发觉的。伤痛常常被伤痛者自己紧锁着，我们只看到他们偶尔的疯狂和偶尔的反常，更或者是极端的正常。伤痛虽然不是共享资源，但也有权被释放，尤其是在需要的时候。离开两个月的时候，死人一样的活。去年11月清晨，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射进，我睁开眼的时候已经过了10点，寝室里又是空的，是星期几我根本就不知道。跟爸妈说自己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学校太远，不想回家。他们只是关切地问要不要再往卡里多加些钱。于是我已经在学校连续待了2个月，当然期间老妈的电话一直是不断的，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状态，她只知道我很忙很累，学校和实习单位两头跑。其实我不上课，不去单位，我只是埋在一堆回忆里。杜威已经走了2个月了，而我已经忘了我是谁。同学说他们已给我请了太多的病假和事假，快考试了，让我自己看着书。书桌已经盖了厚厚的一层灰，只有几个杯子始终是一尘不染，甚至晶莹剔透，我天天都擦它们，这2个月来从不间断。这些很有特色的杯子都是杜威送给我的，他知道我的两个独特的收藏的癖好，杯子和袜子。每晚我都会在学校附近的小酒吧里过，那儿昏黑，没有人发现我的眼泪以及红肿的双眼。偶尔我会要杯酒，虽然我不能喝。酒吧老板和杜威很熟，他知道杜威出了意外，知道我再也回不到从前，他特意在葡萄酒里加了很多的雪碧，还常常把我带到电脑前，说让我找些人说说话，不然会闷坏的。杜威走后，我拒绝和别人说话，眼泪中已经是无尽的言语。杜威室友的电话时常在我耳机响起，是这个电话让我知道我将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了。杜威出车祸了，我们的幸福号几乎被压扁了。杜威走了，杜威的死。那天是一个星期天，等了整整一天才等到一个电话，准是杜威，他一定是下班了。这几个月来我们都很辛苦，而杜威为了带我去重庆，不得不双休日拼命地打工。我已经给他炖好了他最喜欢的粉丝鱼头汤，准备送去他的学校，就等他下班了。拿起听筒，却是他的好友兼室友陈安。杜威死了，尸体在龙华，我现在在你楼下，我们一起过去。他几乎也是哭着说话的。杜威，杜威，我发疯似的惨叫着，室友们看着我，知道出事了。楼下的陈安拼命地摁门铃，让我的室友们扶我下楼。那时我突然间没有了意识，眼前只是一大群人在手忙脚乱，迷迷糊糊中觉得是陈安带我上了辆车，然后他死命地半哭着喊司机快点快点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你这样会不行的，杜威也会舍不得的。他扶着我，他红肿的眼睛又开始淌下泪来。李亚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一定要赶上，一定要。司机开得很快，那天的道路好像也特别的通畅。我见到了火化之前的我的杜威，我永远的杜威。 程安带着我冲了进去，一直到人群的最里边，看不清楚杜威到底伤在哪里，他的化妆掩盖了一切，谁也没有告诉我。我像是在做梦，我被陈安搀扶着，可还是倒下了。我看到了杜威的脸，杜威的头发，其实我还是看见了杜威的头部几乎是碎片的粘合。我倒下了，杜威的父母没有注意到我，他们趴在杜威的遗体那儿，几乎也要倒下。我们的幸福号，幸福号是杜威和我的共有财产，一辆很帅很有型的摩托。为了它，我们四处打工，家教、促销、兼职文秘、快递、派送、酒吧服务生，我们都做过。最多的一个月，我们加上生活费省下的，共积攒了4000元，我们差一点都累趴下了。杜威喜欢摩托，他说有了它可以带我上很多地方，尤其坐在后面兜风是很快活的。为此我们拼命挣钱和省钱，尽管他不让，可我还是坚持和他共同完成他的心愿。每顿只点一个菜，不吃零食，不看电影，不买 CD， 不买衣服，徒步去学校，每周做3次家教，双休日四处找活干，很累却是幸福而快活的。室友们说我们俩都已经疯了，可在我生日那天，杜威还是拉我上了街。他说我这几个月下来已经变成了小黄脸婆，于是给我买了柔婷的整个系列，说我很久不知道甜蜜是什么滋味，于是带我上哈根达斯，说我已经成了影盲，于是陪我看了电影。那天我们花的钱几乎是我们半个月的苦干，尤其是杜威，他的吉他已经在衡山路的某个酒吧断了好几根弦。他牵着我的手看着我，很郑重地说，亚亚，我们的钱已经够了，你不用再这么辛苦了，好好上课，你要考试了。随后从包里掏出一叠纸，很得意地说，看，我已经把你落下的笔记都帮你补上了，是你们班上成绩最棒同学的，这一学期所有的课所有的笔记都在这儿。我不知道杜威是如何收买了我们班的老夫子，况且杜威不是我一个学校。他没有告诉我，可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陪我，只是每晚都打电话来督促我复习进度和饮食起居。直到有一天，陈安无意间告诉了我，杜威仍旧在挣钱。正当我要质问杜威为何要骗我来时，他却骑着我们的幸福号来了。我兴奋地坐上后座，在一条很宽敞的大道上，我抱着他的腰大声地喊叫，杜威，我们可以飞了。杜威的头发和我差不多长，我们的不长不短的头发在一起随风而舞，两颗自由的灵魂被幸福号带上了快乐的顶峰。亚亚，今天玩够了得好好复习了，别忘了你不是差生哦，你很棒的，考完试继续去实习单位，以后我可以接你上下班，不用每天在车上耗几个小时了。我跟影视部的黄老师说了，你3月下旬就去，他们正好接了部30分钟的专题片，本子还是由你负责。杜威有时候真不像男朋友，更像大哥、老师。我都听你的，我一定把本子搞定。真是乖孩子，我会奖励你的。假如1年后他们主动要求留下你，那会是什么奖励？快说呀，快说呀。杜威一直喜欢给我惊喜， 可我这一次一定要先知道。傻丫头，奖励有一连串呢，一间小屋，一枚求婚戒指，一大堆的杯子和一大捆的袜子，都要吗？还有我，我坐在后座，一点都不害羞的叫唤，我都要。以后，幸福号肌肤天天都给我们带来幸福。他每天都骑着它来接我上下班或者上课，两个学校的距离因为幸福号而缩短了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因为幸福号而越来越多。每个周末我们都会抽空坐上幸福号去一次郊外海边，我们还糊了一个风筝取名幸福的梦，它一直飞得很高很高，跟我们一样。杜威走了，幸福号被压扁了，我的幸福也被压扁了。我和我的杜威，和杜威在一起一共四年。高中二年级的时候，他从其他学校转来，他第一个认识的是我，因为我是他的同桌。他一直不跟别人说话，他不会讲上海话，他是在重庆长大的，他只是半个上海人。我笑着跟他说，我可以陪他说普通话的。那时候我是语文课代表，我觉得普及普通话，增进交流，似乎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是第一个跟他讲话的人，在学校我成了他世界里唯一的人。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的童年记忆，全部是属于重庆的。每一次他都近乎陶醉，而我只是静静听着，慢慢想象。直到大二的暑假，他终于说要在十月假期带我去重庆，我答应了。他在暑假又开始工作。他很聪明，很独立，很成熟，我很认真，很上进，但很依赖别人。数学难题一直是他帮我，只要他在，我就可以很安心地笑着。他会给我很多的鼓励，我什么都不会害怕。我们一直是很默契的搭档。他说我一笑，他的心情也好。高三最后几个月，我直接进了一所一般的学校，但却是我喜欢的专业。那时杜威一直劝我开心就好，还开玩笑地说，大不了以后你没工作我养活你。我笑着冲他说，才不会呢。我还是继续在学校里每天给杜威买点心买中饭，外加检查题目。那时我们心里就明白，那差不多就是相互的暗示和默许。杜威很争气，进了本市一所很好的大学。在大学里，我快活地涂抹文字，悠游自在。杜威心里为我担心，为四年以后我的是否快活自由而担心。他知道完全地依附他，我并不会快乐自由，更不会满足。他陪我去了很多个文化单位，为我一个个的全方位调查考虑研究，终于选定了现在的实习单位。我从什么都不会做，到独立完成分镜头的创作，到参与全部制作，每一步的困难都是杜威和我一起。当他们说要留下我时，杜威抱起了我欢呼。其实我告诉杜威我可以跟他去重庆的，他只是说不急，以后再说。他可以为我放弃他，或者到我们老了再让我陪他重新拾起儿时的童年记忆。杜威对我什么都不苛求，他说我们会有最美好的将来，任何美好的东西都要珍藏到那一刻。杜威不在了，我不醒了。一直半梦半醒着，混过了很多的考试，挨过了很多的日子，还是很少回家。母亲是个柔弱的人， 他更害怕的是我的柔弱，于是他不知道我的柔弱，我不会让他知道。陈安有时来看我，他有女朋友了，可善良淳朴的他还是记得偶尔探望他死去的铁哥们的女友。在这期间，我始终觉得杜威在重庆，现在有时还是。我碰到了很多男人，他们各种各样，有的让我惊奇，有的让我愤怒，让我傻笑，当然也有让我有几丝温暖感觉的人。他们时常问寒问暖，有一个化工博士3个月不间断地来填满我的无聊，直到在徐家汇某快餐店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他们全家人的幸福画面。他5岁的时常用钢琴声来为我们的通话做背景音乐的女儿，他的在某大学教计算机的温婉的妻子。我走了，我哭着走了。杜威走了，任何值得珍藏的美好都不存在了，我不再珍惜，但始终确认这永不会是美好，这是无所谓的梦呓。杜威的永远是杜威的，他带走了，在重庆，许久年以后，我会在那里找到他。时常觉得冷，没有杜威的胸膛，他不在了。不知道杜威会在何时在何地为我掖好被子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在等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已经不会涂鸦，只是还想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花几个小时，忘记所有，不忘记杜威，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在电脑屏幕前坐了4个小时，今天我该躺下了，明天去医院。母亲没有逼我，是我自己去的，因为有时候的幻听，我似乎听到杜威的声音，希望在医院被麻醉的时候看见杜威，给我坚强。我的病是加重了，现在肾那儿好酸痛，不能坐太久，草草完毕。